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多次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为期一周多的欧洲之行呢，他是对美国传统的盟友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抨击。而一度威胁到其总统地位的通俄门事件呢，并没有阻止他与普京的会面，促成了双普会。并且呢，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峰会是成功的，并且是正努力加强两国的关系。
甚至我们看到美俄在推特上隔空对话，让这个双普会还没有上演就已经先轰动了哈。
那么特朗普与普京的双普会正是美俄双方都有意的双赢会晤呢，还是如不少美国政客和专家所称的让俄罗斯占据了便宜？双普会仅仅是政治名人的媒体秀呢，还是促成国际格局开始转型的试金石呢？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表达您的观点。那么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研究生薛晓明先生。我们先来连线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薛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早。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薛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和普京会晤的理由和时机呢？
这次两国领导人峰会对于这两个国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目前的这个时机其实是拿捏的非常的准和微妙的，因为从大的背景上来看的话，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在从就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在从乌克兰一直到叙利亚的这样一个漫长的战线上，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激烈的这样一个斗争和博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他所有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正在进行的这样一种贸易冷战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个一方面是地缘政治上的热战，另外一方面呢，在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冷战。而俄罗斯呢，它在地缘政治的热战方面，至少此前的一个阶段是西方的主要的对手。那么在眼下的这样一个如火如荼正在展开的这个贸易战这个层面呢，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双方来进行这样一个峰会，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是他在进行贸易战方面所能打的一个非常好的牌。那么对于俄国来讲的话，这是在他前期进行地缘政治热战的时候，国力大量透支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难得的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机对双方来讲的话，都是恰到好处的。
那么您觉得，就是两国的首脑会晤可能会达成什么，或者是无法达成什么呢？
从他两国的这样一个峰会后达成的联合公报的这个里面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至少是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妥协，很明显的达成了妥协，应该是西方对于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所取得的优势，进行一种明示或者是漠视上的一种认可。这样的话，就是美俄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了一个协调。那么就谈不妥的一个还是在地缘政治方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不太能谈得拢，求同存异吧。然后是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很明显双方
是在寻求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协调，但是这个问题是更加的敏感，这个问题更加的敏感，本身涉及的篇幅也不大，所以后面还要再继续观察。嗯，这样。那么您觉得哈，媒体重点关注的是他关于通俄门事件的评论，那么您觉得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评论是正儿八经关系到他的选票呢，还是说仅仅是一个烟雾弹呢？
通俄门这个问题对普京总统不是个问题啊，只有对这个特朗普总统是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以这个美国建制派的这样一种反抗者、造反者的这样一种面目当选的美国总统。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建制派来讲的话，用这个通俄门做一个紧箍咒， 去约束特朗普，是他们手里不多的几张牌之一，所以他们在这样一次美俄峰会这样一个敏感的场合下，继续用这个通俄门的事情来公开敲打这个特朗普总统。我觉得他是一个美国国内政治的意义大于国际政治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
这样一个事件，对，非常感谢薛先生的解释哈的点评。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表达您对双普会的看法。那么现在已经线上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首先是阮先生的电话。阮先生您早，您好，您请讲。
嘉宾好，各位主持人好，
您好。我看这个双普会这个意义呢，
就是这个特朗普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还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伊朗嘛，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目的还没有达到啊，就是中国问题啊，就是拉拢那个普京围攻中国嘛，所以普京呢就故意推迟了一个小时去挽留他一下。
您觉得伊朗问题还有围攻中国问题没有达到？对啊，还三个目的，就是一个伊朗问题吗？第三个呢？第三个问题吗？哦，叙利亚问题。嗯，他必须拉拢这个普京，在这贸易战方面呢，拉拢普京围攻中国，就是这个目的了。嗯，你看呢，他在那个欧洲那方面，他搞欧洲，搞欧洲吗？搞欧洲就是要搞伊朗。 那个朝鲜的分，他认为中国没有跟他配合。嗯，逼不得已就是跟那个金正恩为都是中国从中布局的吗？
那么阮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双普会之后，您认为国际格局会有变化吗？
变化不会变，打贸易战还是要打下去的。不过我想看美国就不会赢这个贸易，最终还是要妥协的。嗯，
好的，非常。
这一炮不是打哪个贸易，就是这一炮就是打2025的吗？嗯，中国制造。这一炮不是打哪个贸易，就是这一炮就是打2025。好的，非常感谢。如果那个普京啊，他高明的，还要公布一个2028，这个那个特朗普都没得玩的了。嗯，
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好的，谢谢阮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好，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双普会是美俄双方都有意的双赢会晤呢，还是如不少美国政客所称的让俄罗斯占了便宜？双普会仅仅是政治媒人的媒体秀呢，还是促成国际格局转型的试金石？电话依然开通，欢迎您继续拨打。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是我吗？哎，是您，您请讲。哎呀呀呀，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川普这一行啊，我认为是希望之旅，因为他这个非常清楚了，因为在这个美俄和这个中东，还有什么叙利亚，还有这个伊斯兰等等这些国家，大致上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呢，与这个俄国呢达成某一种协议。 默认现在的这个局势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他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希望的东西是什么？从因为这个俄罗斯从现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地缘上或者这个军事上， 几乎不是美国和欧盟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一个真正的这么一个对手，而且俄罗斯由于自己的经济这个能力呢，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你并不可能像冷战的时候，动不动你苏联就把一个核潜艇开到一个什么的国家搞个什么事情，这种时候呢已经过去。那么他现在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政治实力，没有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他这个俄罗斯的经济体呢，又跟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又差不了多少，所以在经济上他对这世界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川普，包括川普，即便是以前那个什么希拉里，这奥巴马，他们即便是他们在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俄国实行什么这个希望之旅，最后的结果就是达成一种平衡，最后呢摆平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奥巴马离任的时候，他制定了一个这个国际这个叫亚洲战略再平衡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具体的实施人呢落到了川普的身上。那川普跟着普京会面的时候，甚至可以讲，因为这个中国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前的时候啊，就是狠狠的暗地里呢捅了这个苏联一刀，把苏联呢彻底给解体了。在这件事情上呢，中共呢在苏联这上做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背叛。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川普如果见到这个普京呢，不妨给普京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普京同志啊，你这个曾记得啊，这个中共在这个尼克松时代的时候出卖苏联之孤儿啊。我想这句话一说的话呢，普京一定会知道他应该现在该干什么事情，不可能全部倒向西方和俄国，但至少会在中美之间呢火中取栗，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次川普之旅呢，它确实是一个希望之旅。因为关键的问题，
那么您觉得会促成国际格局的转型吗？
应该是这样，这样就更加孤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彻底的破坏，这个是美国所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现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有没有？有，但最重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一系列的东西，而且它对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是俄罗斯都不能比拟的。所以说我比较赞同这个嘉宾的说法，俄罗斯在这一场角逐当中呢，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个角色但不十分重要。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双普会是美俄双方都有益的双赢会晤呢，还是让俄罗斯占去了便宜的一个一边倒的会议呢？双普会仅仅是政治的名人的媒体秀，还是促成国际格局转型的试金石？欢迎您拨打电话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
久等，你请讲。
我不同意以上的观众的观点，因为我有我的意见。我认为我对，我认为川普当时劝他的目的是让美国更强大，让美国政府要有钱，他设立了关税，他的目的这些关税是都是那些美国的那些经济寡头付的，也不是中国付关税，那些关税进口关税呢，最后谁最得益呢？是美国政府。你看，当时川普他访问欧洲，让北大西洋组织先付2%的 GDP。然后再付4%，啊，说好了，他劝不，他是一个和平的，我认为他没有开辟新的战场，啊，
特别有意思的哈，李先生，抱歉打断您，特朗普他就说呢哈，他宁愿冒着政治风险追求和平，也不愿以和平为代价追求政治上的成功，那么您觉得追求和平是否就是说双普会的特朗普的主要目的呢？
这就是当然，特朗普他实际上对中国是完全有利，你看现在。半岛问题解决了，南海没有冲突，我美国不和你中国啊有政治上的争端，啊，未来的趋势是和平，大家搞经济，我让美国要有钱。你看那个奥巴马是一塌糊涂把美国弄坏了，他最后政府要停摆要破产没有钱，现在你看现在美国开始收钱了啊，那些他有了钱他就办事把美国治理好，那么这个对世界的和平有巨非常好的意义，所以当然宣布他是真正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可以，他是真正诺贝尔和平奖，他只不过是要美国有钱，他和苏联，他 那我们不要有这种冷战思维，也不要战争，我们都是和平。他和中国习近平也搞了很好的关系，
那么
所以我认为当然特朗普一定会把美国搞好，以美国有优先，我们澳洲也要向他学习。你看现在我们澳洲也开始转折，移民问题现在普遍得到解决，大家都认为非常好，政府搞得非常好啊。我们但是现在政府没有钱，要破产，要有付养老金，那没有钱，那么我们澳洲政府要向当然特朗普学习，今后也要把澳洲搞好。那么和平来了，我们华人都开心笑了，就是这个道理。好，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特朗普与普京的美俄首脑峰会是对双方都有益的双赢会晤呢，还是如不少美国政客所称的只让俄罗斯占取了便宜？双普会仅仅是政治名人的媒体秀，还是促成国际格局开始转型的试金石？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上午好啊。
您好，您请讲。
啊，你好，你好。啊，很奇怪啊，我们这里有很多有些那个听众啊，用的中国人中国话在说话，但是呢，非常希望、
您表达您的观点
啊。好像反正就是意思就是，我要说的观点就是说啊。双普会之间和中国其实没多大关系。我们现在在会上在开会之前，包括现在一天到晚就是整天就可以看到微信啊，到处说啊，他是要跟中国怎么样啊，和中国联合啊，啊，普京出卖中国啊，等等等等等这一类留言。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怎么叫无病呻吟吧，应该叫无病呻吟吧。
那么，如果是您觉得和中国没有关系，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对双普会是一片不大看好呢？
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一个有一部分你首先我想说中国的媒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大陆制造的，中国的媒体有很大部分整天在制造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谣言，什么目的我们不去理它，对吧？我们也没必要去评论。也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并不是一致的，我们要如果要看真正中国媒体，那就是看中国的真正那些正规的媒体，比如说新华日报啊，不是新华日报，就是那些主要的那些媒体，看他们怎么。那我看了新华社的媒体也好，等等那些主要的所谓的党报吧，啊，不管怎么说吧，啊，那些媒体上并没有表示出任何重要，而一些小报都表示了很多啊不同的信息。
那么您觉得
它是一个
对？您觉得双普会美俄双方他们两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呢？这个会晤对他们？
这会议没什么双赢不双赢，这只不过是个走个过场，只不过是个政治秀，也没有说什么美国所说的这个普京得利，得什么利啊？没得什么利。如果真的要有人得利的话，那他还真的普京得利，但这些利没什么。普京得利就什么，就是无非就是让 Donald Trump 接受叙利亚的状况，接受苏联对伊朗的事情接受一种妥协，接受苏联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就这么一点事。如果真的话啊，也就是普京真的得利，但是当着枪不即使不答应又怎么样呢？还不照样这回事吗？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就像我所说，普京是当着枪不，他是一个啥？他是个生意人，他上台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国好，所以他现在四处在打贸易战，他就是要把美国国内的经济搞上去，这才是他政绩，对吧？至于外交上的事情，他只是在捞一些，说的不好听叫捞一些政治稻草吧，或者说做一点秀吧。所以他只不过顺便去看了一下普京而已。那么只要是国际上能够达到一种认同，普京你也别搞事，包括朝鲜你也不要搞事，在我 Donald Trump 在执政之间，你们不要搞事，让我们成就一种妥协，大家不要有事情发生，那这样就是一种稳定。或者
那么您觉得双普会对特朗普他自己在美国的支持率是积极的呢，还是消极的呢？
双普会在美国，其实说白了，主持人是这么说吧， Donald Trump 在美国的支持率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哪怕是他有很多人支持他，但是那些所谓的大 V 那些主要的媒体还是照样在攻击他。所以说从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能判断他到底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媒体反对 Donald Trump 一直在制造反对 Donald Trump 的故事，包括通俄门事件等等等等。但是美国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觉得不见得，对吧？如果说当老百姓都这么想的话，那些媒体就不用这么上蹿下跳了，对不对？那个所谓的通俄门，这纯粹就是Donald Trump 的政敌胡乱编造出来，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不要用脑子想，用膝盖想一想，这怎么可能？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好，谢谢石先生的观点，
只不过是一个过场，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用大惊小怪。说到一句话， Donald Trump 这样的 meeting， 包括和朝鲜的 meeting， 只是为他今后第二次选举做准备，就是而已。
好，谢谢石先生，谢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本期节目呢，讨论的是双普惠对美俄双方是否是都有益的双赢会晤，还是如不少美国政客所称的让俄罗斯占去了便宜？双普惠仅仅是政治名人的媒体秀，还是促成国际格局开始转型的试金石？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嘉宾薛晓明博士的手上。薛博士，那么我特别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啊，刚才也不少听众他们在问到这个问题哈，他们呢就是说，美俄双普惠和中国是没，他们就是之前，比方说这位听众他认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您觉得，这次据您观察，中国的媒体对这个双普惠的报道，您是怎么去看他们的这个报道的角度的？
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还都是就事论事吧，然后就是把这个会议的本身的过程给他如实的报告出来，是吧？
嗯。
那么至于说是，前面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所认为的这次会议和这并没有谈中国的问题，你从字面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没有谈。
嗯。
但是这个东西叫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这个事情难道还用直接说出来吗？就是两个主要的国家之间，如果在他们之间的主要问题上，如果能够寻求一种立场上的妥协的话，那么这种协调本身对于其他的大国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了。就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英法俄所组成的同盟，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盟约出来，他并没有，只不过是这三个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殖民地啊这种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妥协，那么就已经足够形成一种在对德国问题上的一种共同的立场。所以在大国政治上它是非常微妙的，它大量的都是这种都是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那最后一点时间，薛博士哈，您前面提到了求同存异，想问一个问题，那么这次双普会他们会从哪些影响不太大的问题入手？您能给我们概括一下，特别是有效廉价的方式，从哪些方面有入手？
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双方就是美俄双方已经在最重要的叙利亚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妥协。
嗯。
对，那么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也在尽量的寻求去达成一种妥协。
嗯，
但是至少这个问题对于在美俄关系当中的话，后面会真的怎么走，我们还要看，因为所有西方对于俄国的这样一种制裁，现在并没有被取消掉。
嗯，
然后那个，
并且特朗普也说了也不算。
对，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外交权力是美国宪法载明的，是授予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对，但是对于重大的这样一种国家级的决策来讲的话，国会还是有最终的这样一种监督的权力的。
嗯，
那么就是，比如说对于那个西方所有对于俄国的这样一种制裁。在美国的国会从来都是基本上是全票通过的。
嗯，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薛晓明博士做客我们本期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